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0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与网友们分享。第一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薪资数据冻结让华尔街获得了新的空闲的时间，但解读经济状况却面临巨大的挑战。本周国际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今天原计划将发布的9月份的非农数据，但是由于政府的关门，美国劳工部今天没有发布就业数据。路透社报道是这么描述的，通常交易员和投资人会在周五早上8点半守在电脑前等待那些至关重要的数据，然而本周有些人突然有了充足的空闲时间，同时也面临着需要从其他来源拼凑经济数据的难题。由于严重的党派分歧阻碍了国会和白宫达成的资金协议，美国政府于周三关闭了大部分部门，美国劳工部将暂停经济数据的发布，包括今天的非农报告。那么路透社也采访一位华尔街的交易员叫米斯金的，他说如果周五早上你不用焦急的等待就业数据发布，那就太好了。那么这个交易员们呢，今天不用提心吊胆了。那么接着他一转折说，然而如果持续得不到数据，这些交易员们呢就没有这么幸灾乐祸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进一步的投资决定了。那么如果美国劳工部长时间不通报就业状况会发生什么情况呢？那么路透社他今天采访一个知名的交易员叫詹姆斯·科尔迪的观点，他说如果啊这种数据匮乏情况持续到10月中旬，也就是未来2周还不发布这种数据的话，那么从事大宗商品交易的一些交易员呢就不得不提前平仓，因为没有数据情况下的交易风险实在太大。那么这个观点呢也是这个报道啊可能最值得网友们关注的信息，也就华尔街能够容忍还能容忍2个星期，如果超过2个星期了，它就会给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也在研究政府不发布就业报告怎么办。他报道标题是周五就业报告没有公布，以下是寻找替代方案的地方。那么他这个呢希望给华尔街指明方向，美国劳工部不发布美国就业数据了，但你不能够完全灯下黑啊，特别是做短期高频交易的人。那么他就认为呢是有一些数据发布渠道呢可以去填补这个空白。华尔街日报第一个推荐的呢是薪资处理公司 ADP。那么 ADP 呢它会通报美国私营机构职位空缺等相关的就业数据，这也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数据，但是它统计口径上刚性的缺失了政府系统就业这一块数据，所以本身它不够权威。同时呢它作为一个私营机构呢，它的调查面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另外一些可以捕捉到美国的就业情况的数据呢，华尔街日报也建议，比如美国银行它发布的通过追踪客户的信用卡的使用情况，它来判断当失业率上升时人们消费状况的变化，就从人们的消费的增减来判断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它这个判断不仅是想推测失业的状况，它也想通过信用卡账户上的变化来判断人们的薪酬变化。因为每个月的美国劳工部的这个非农数据啊，除了就业失业率，它还有些结构性的数据，包括薪资的变化、薪酬的变化，包括劳动者参与率的变化。那么这些美国大银行呢也会提供一些结构性的数据。那么华尔街日报最后呢它也提示说，这种私营机构提供的数据与官方提供的数据啊之间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所以事实上你不可能去找到完全能够替代政府发布的就业数据的这样一些替代品。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是今天美国供应管理协会发布了9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那么彭博社报道标题就是美国服务业活动意外停滞。他所谓的意外停滞呢，就是服务业的 PMI 从8月份的52降至50，50是个临界点，那么低于50呢它就萎缩，高于50它扩张，那么9月份刚好在50，所以说彭博社他报的这个结论呢就是美国服务业活动意外停滞。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因为美国的经济结构服务业的比重是超过 60% 的，所以这对于你判断美国经济的走势，这是个很重要的信息。第四个相关的信息也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高盛的所罗门称未来一两年市场下跌并不令人意外。那么高盛隔一段时间要给市场指明方向，但一般都是高盛的策略师或者是相关专业部门发布的报告。那么今天这个呢，是高盛的一号首席执行官所罗门，他给市场指明方向。他报道这样描述，今天所罗门在意大利都灵的意大利科技周的活动中发表演讲时称，考虑到我们取得的进展，预计未来一两年股市出现下跌，这并不奇怪，市场是周期性的，历史上每当一项新技术出现，显著加速创造大量资本形成，并因此产生大量有趣的新公司时，你通常会看到市场的超越其潜力，肯定会有赢家和输家。那么他这个是否指人工智能的热潮过后市场会挤出些泡沫，他没有这么讲，但是他就像算命先生一样的宣布未来一两年股市会出现下跌。有时候市场它就这样，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它就是由高盛所罗门呢这些人呢制造的一些信息，对市场投资者产生的一些影响，让市场形成一种不可预测不可琢磨的一种变化和发展。那么作为市场投资者居安思危它应该是一种本能或者是一种习惯。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三个方面有关川普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今天报道，川普政府扣留芝加哥21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你看这个就说干就干，川普这次政府关门，他说要利用这次机会打击民主党。那么他打击的主要方式呢，他就要扣留民主党执政的地区的有关联邦政府资金的拨付。报道这样描述的，在政府持续关门期间，川普政府采取了最新的预算措施，冻结了分配给芝加哥的21亿美元联邦资金。白宫一直在加大对民主党的压力，预计很快会宣布政府裁员，此外还将冻结兰州数十亿美元的计划。自周三上午政府关门以来，已有数十万名工人被迫无薪休假，非关键服务也暂停。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拉塞尔沃特今天表示，新冻结的21亿美元原本用于资助芝加哥的地铁计划。沃特说，这笔资金被暂停，以确保资金不会通过基于种族的合约流出。美国交通部周三向纽约也发出了类似的通知，那么涉及到180亿美元的哈德逊隧道项目和地铁延长线的相关项目。纽约州长霍措尔表示，川普政府冻结资金是对纽约州的政治报复，所以这一次的政府关门与以往的政府关门还是有一些显著的不同的。以往呢，因为两党的政治纷争政斗而导致关门，而这一次呢，除了关门导致关门之后呢，关门期间又产生更激烈更激进的这样一种争斗，所以最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就非常值得关注了。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设定哈马斯周日晚间最后期限，要求支持加沙计划。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设定了周日晚上的最后期限，要求哈马斯同意他的结束加沙战争的计划，并警告说，如果哈马斯不签署该协议，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川普今天是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他称必须在华盛顿特区周日晚上6点之前与哈马斯达成协议，所有国家都已经签署了，如果这份最后机会协议无法达成，哈马斯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地狱般的打击。那么这个计划将会释放所有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并要求哈马斯今后不得在加沙地带扮演任何角色。这个协议呢，还要求以色列释放近2000名囚犯，并规定以色列不得占领吞并加沙走廊。那么周二川普在宣布这个20条协议的时候呢，他说给哈马斯大约3到4天的时间来决定，那么这个时间期限呢弹性很大，所以今天他就把它确定了具体的时间节点，周日美东晚上6点。第三个相关的信息，我们分享经济学人的报道。网友们都知道，经济学人对于川普来讲 看法一直是负面的，但是他今天这个报道呢，他是说了非常正面积极的肯定，标题是白宫的加沙计划值得称赞。他是这样描述的，该计划的原则很明确，人质几乎立即释放，哈马斯领导人和武装人员将解除武装并获得大赦或流放，一个排除哈马斯的技术官僚政府将接管巴勒斯坦，并由川普领导的国际委员会监督，以色列军队将分阶段撤出加沙，将安全保障移交给国际部队和新审查的巴勒斯坦警察。从长远来看，加沙的重建和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改革仍然有可能促成巴勒斯坦建国，包括主要的阿拉伯大国和土耳其在内的8个穆斯林国家支持该协议。内塔尼亚胡也改变了立场，直到最近他还致力于在加沙地带打一场持久战，并纵容他的极右翼联盟伙伴，部分原因是停火可能会结束政府和他的任期。现在他暗示打算以和平计划能够确保以色列实现其最初的战争目标，即解救人质、推翻哈马斯政权为竞选纲领。该计划赢得了近3/4的以色列人的支持。川普的计划是加沙走出悲剧的最佳途径，该计划的成功需要川普持续向以色列施压，以及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持续向哈马斯施压。川普及其团队将谈判拖向现实值得称赞。那么今天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公开支持这个协议，他并且呢向哈马斯喊话，他说哈马斯输了就输了，你们得接受这个结果。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相关的3个最新信息。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阿根廷总统米莱48小时关税暂停，令农作物出口创纪录增长。阿根廷总统米莱短暂暂停农作物出口关税，引发了一波出口订单热潮，预定发货量约70亿美元。关税在48小时内恢复，目前重新对大豆征收 25% 的关税，对玉米和小麦征收 10% 的税，导致农业部门受到重创。那么这个新闻呢，可能对有些网友来讲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怎么会突然叫停呢？这出口出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叫停呢？这实际上这是之前有一个让美国很尴尬的新闻，这个只是它的后续反应。就昨天美国媒体都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在开会过程当中看手机被记者拍到了，他突然来了个什么短信呢，他的手下跟他报告说阿根廷呢在背后向我们开了一枪，就我们正在跟中国谈大豆啊交易的时候，阿根廷突然对他的大豆出口啊免税，这样导致了中国大规模的订购阿根廷的这个大豆，我们呢这边还在去救阿根廷的财政。那么贝森特看到这个短信之后脸色大变，所以这个也遭到美国媒体的嘲笑。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它实际上是贝森特接到这个坏消息之后的后续反应，阿根廷终止了这种突击出口，所以这个也反映出来哪怕是亲兄弟还是要各打各的算盘。第二个相关的信息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贸易战导致液化石油天然气运输的转向，印度寻求第一批美国液化石油气的货物。报道这样描述，印度国营石油公司计划在2026年期间每个月从美国购买多达3艘超大型液化石油天然气的运输船，这3家国有巨头负责采购超过3亿3100万国内消费者使用的液化天然气，其中超过 60% 依赖进口。印度政府表示计划购买更多的美国能源，说服华盛顿降低8月份开始征收的 50% 关税。那么这个信息它能够体现出来印度在面临川普的关税重压下，他们打算的做出妥协。第三个相关的信息，华尔街日报今天号称独家报道，标题是川普推迟与阿联酋的芯片交易令英伟达的黄仁勋感到沮丧，这项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于5月宣布，但美国商务部长随后敦促阿联酋优先获得某些美国的投资。知情人士透露，这些拖延对黄仁勋和白宫人工智能事务主管戴维·萨克斯来说是一个挫折， 他们原本希望协议能够迅速推进，以凸显美国专注于出口的新科技战略。他们认为向阿联酋达成的协议是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保持领先中国的关键。根据5月份川普访问阿联酋时达成的协议，阿联酋承诺在美国投资以换取每年最多数十万颗英伟达的芯片，但知情人士称经过数月的谈判，阿联酋的投资仍然没有兑现。一些知情人士称，黄仁勋和多位英伟达高层私下向其他官员抱怨卢特尼克的策略和进展缓慢。阿联酋的高级政府官员表示，阿联酋将推进协议以1:1的比例在美国投资换取英伟达芯片。他所谓的1:1呢，是我在你美国投资10亿，你美国必须得卖给我10亿美元的英伟达的芯片。那么这个与川普当时访问阿联酋的时候，阿联酋承诺投资接近10000亿，这个出入就非常大了。那么华尔街日报最后呢，他有一段描述很有意思，他说美国一些政府官员对阿联酋 G42 的参与表示担忧，所以这也是这个协议啊落实的障碍。相信中国网友啊都非常清楚，这个 G42 是个很奇怪的公司，是阿联酋国家的一个高科技公司。他聘用的这个 CEO 呢，一直被美国情报机构怀疑是中共的间谍，但是不管美国政府怎么警告，阿联酋就要用这个中国人，姓彭的中国人。而且这个人呢，他又是美国国籍的人，他又不是一个技术专家，更没有成功经营过任何企业，但不知道为什么阿联酋在过去10年就要用这个中国人。所以有关阿联酋与美国的关系，阿联酋与中国的关系，可能比我们外界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得多。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尴尬的皮特霍克塞斯，副标题是五角大厦需要冷静明智的领导，而不是让事情变得不和谐和激动的戏剧女王。川普政府中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他们的时刻，也是美国的最后机会，他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而你不知道，事情比你想象的要晚，损失巨大，现在国家建设性变革的最后希望，紧迫感是他们的核心驱动力。但当人们陷入最后机会的心态时，他们就会对他们所认为的宪法细节变得麻木不仁，不再留意和谨慎。这让我们想起了国防部长皮特霍克塞斯，本周他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会，召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将军和海军上将来到弗吉尼亚州海军基地聆听他的演讲。在政府关门当下，这场盛会不容错过，正如一位退休将军所说，这简直太奇怪了，看着真尴尬，他让所有观众都显得渺小，也让他们的职业显得渺小，这对美国有什么帮助呢？霍克塞斯先生仿佛高高在上地指示他们，他告诉他们美国军队中觉醒的进步时代已经结束，他将重新树立战时精神。好的，明白了。事实上自从他被任命以来就明白了，霍克塞斯本可以通过安全的视频会议重申这一切，或者直接发个影片就行了，相反他把指挥官们从岗位上拉出来当听众，为了能像巴顿将军里的乔治·斯科特那样摆出身后巨大的美国国旗的姿态。斯科特的演讲可谓精彩绝伦，霍克塞斯先生则做了一场泰德的演讲，带着一种怪异的自尊，他在台上踱步又像一位兴奋的演员，动作表情声音转换都经过了排练。在这个危险的世界里，国防部长竟然如此神气活现，还让他那些被当作幕后英雄的将军们难堪，这究竟是在做什么？为什么政府里那些权高位重的辩护者会认为这对白宫甚至霍克塞斯先生有利呢？他的观点是正确的，美国军队必须摆脱与其使命无关的要求，即维护我们乃至世界的安全，但你不希望他矫枉过正。你看着这一切会说他只是在模仿川普，一个川普的模仿者比原版更廉价更俗气。那么这个报道还提及有两位美国将军在霍克塞斯演讲之后提出辞职，因为霍克塞斯在演讲当中警告说，你们假如不支持霍克塞斯的观点，你就提出辞职好了。所以有关霍克塞斯的这次演讲在美国产生的争议啊，还会持续发酵。 LT 感觉霍克塞斯他讲的这些观点来讲啊， 是川普政府啊一直以来的核心观点。这个你争议也好，不争议也好，这个就是川普的他的一些执政理念。那么霍克塞斯带来的争议比较大的呢，是他那种像教训小学生一样的教训这些美国的最高级的这些将领，就这种方式在美国之前的国防部长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国防部长他只是美国的文职官员，特别是霍克塞斯本身在军队并没有一些很成功的经历。相反，你像贝森特、卢特尼克这些人也是坚决忠于川普，贯彻川普，但是他们这些人呢都很爱护自己的下属，在川普推进一些激进的一些政策过程当中，他们尽量在避免呢财政部系统、商务部系统本身带来的一些混乱。就相比较之下，霍克塞斯似乎不太在乎美国军队内部出现的一些混乱，所以这个还是值得关注的。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普京关于纸老虎、川普战斧导弹和查理科克的言论。这个是普京昨天全面回应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川普对俄罗斯的评论，这个在今天国际舆论当中也引起了比较大反响。第一呢，普京回应这个战斧式导弹，就川普考虑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式导弹，普京说呢，他如果没有美国军事人员直接参与情况下，使用战斧导弹不可能的。那么假如美国同意提供战斧导弹，那也就意味着美国军事人员会参与。所以普京得出结论的说，那么这将标志一个全新的质的改变的阶段，包括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显然在威胁川普。第二呢，他谈到川普说俄罗斯纸老虎，普京说纸老虎那怎么办，去解决掉这只纸老虎，如果我们与北约集团作战，而且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我们感到自信，那我们是纸老虎的话，那北约又是什么呢？就他认为北约还不如俄罗斯。第三呢，他谈到美国热点问题，他说有关查理科克谋杀，这真是令人作呕的暴行，我几乎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令人毛骨悚然。当然，首先我向科克先生家人和所有亲人表示哀悼，表示同情，发生事情是社会严重裂痕的迹象。又指出你美国的问题。那么普京也提到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斗争，他说所有北约国家都在与我们作战，他们不再隐瞒，他们专门在欧洲设立一个中心，他基本上支持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切行动，他提供信息，从太空传输情报，并提供武器和训练，但战斗过程中我们的部队正沿着几乎整个接触线满怀信心的前进，而且俄罗斯军队在任何地方都充满信心的保持着战略主动权。那么从嘲笑川普称俄罗斯纸老虎，到挖苦北约打不赢俄罗斯，所以这也算是普京在川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第一次正面的与川普进行对立性的交锋，所以这个值得关注，他一定还会发酵的。这个对于川普来讲，他是第一次听到从普京嘴里啊对他本人最激烈的攻击。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印尼因数据共享纠纷暂停 TikTok 牌照。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新闻，由于 TikTok 在8月印尼全国抗议活动当中拒绝与印尼政府分享其直播活动的数据，印尼政府暂停了北京字节跳动在当地的运营许可。今天印度尼西亚通讯和数字事务部发表声明，称政府在8月25日至30日抗议活动期间要求北京字节跳动提供数据，但中国北京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仅提供了部分数据。那么该部的部长亚历山大·萨尔巴在声明中表示，我们在9月16日传唤了 TikTok 直接做出澄清，并要求 TikTok 9月25日之前提供所有完整的数据。而北京字节跳动在9月23日一封回信中称，其对数据请求有内部程序和政策，无法满足印尼政府的要求。那么印尼这个部长萨巴尔呢补充说，我们认为北京字节跳动违反了其作为私人电子系统运营商的义务，我们将采取暂时终止措施作为监督的一部分，目前尚不清楚暂停服务持续多久。那么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中共他对社交媒体啊在中国国内 的传播影响控制非常严厉，特别是涉及到中国的群体事件或者网络上有对政府不利的言论，中共都是在第一时间进行严格的控制。但是中共对这种友好邻邦，你像印尼的总统啊，家里面要翻天了，这个还不顾自己啊下台的风险，还要到北京去参加阅兵，就这么铁了心要跟着习主席好的人，人家还玩了双标。北京字节跳动的 TikTok 在印尼的抗议活动当中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印尼的这个政府显然他要反攻倒算，他要来镇压，要来做清算，算总账。那么他希望 TikTok 提供呢之前抗议活动的一些数据。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字节跳动只愿意提供部分数据。那么这个就得罪了印尼的政府。那么这就带来一个奇怪的现象。中共明知道在群体性事件，尤其是反政府示威活动当中，这种社交媒体的传播会对政府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在中国，中共会在第一时间屏蔽这些信息。那么为什么中共对印尼的反政府活动他愿意来推波助澜呢？而且在印尼政府搞清算的时候，他们又不愿意与印尼政府合作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如果简单字面上来理解的话，那就是中共他不希望中国产生反政府的这些活动，但是呢搞乱外国，推翻外国政府，中国政府乐见其成或者袖手旁观。这也是印尼总统啊巴结习近平呢、他应得的。你只有这么样的去巴结他，才有这种自信，收放自如的自信。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个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LT 注意了很多中文媒体包括香港新媒体都对这个报道进行了一些转发和评论。他这个报道标题是中国零工中的零工，深圳外送员雇人跑腿送餐上楼。报道这样描述的，在中国深圳约有70层楼租户多达数千的赛格广场是当地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每到用餐高峰光等电梯的时间就长达半个小时，让致力于冲高订单完成数量的外卖员头痛不已。此时他们可能会雇佣跑腿员代送上楼，例如16岁的少年李林星快到午餐时间时就会在大楼入口附近等待招揽生意，需要代送服务的外送员会将餐点和地址交给他，然后扫描二维码支付人民币2元的费用，就你帮忙跑腿送上楼给2块钱。外送员接着驱车继续下一单，李林星负责搭电梯送上楼，完成后再下楼寻找下一位客户，如此重复至晚间8点左右。纽约时报称这种工作是零工经济中的零工经济，跑腿员多为退休人员，不过夏季时也会有年轻人加入这个行列。跑腿员每天可以赚人民币100元左右，远低于深圳私营部门劳工平均每天260元的日薪。外送员每单通常可以赚4至8元，因此花2元雇跑腿员的费用并不低。不过他们指出，为了加快送餐速度，使用跑腿员值得。跑腿员今年夏季面临一批新的竞争者，那就是被父母带来体验工作辛劳的孩童，其中包括小学生。中国社交媒体上的热门影片显示，有一群孩子围着外送员吵着要接单。不过中国的合法就业最低年龄为16岁。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今年中共啊开始正面的面对产能过剩，这是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共在前2年一直不承认，那么今年习近平终于承认有产能过剩。但是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把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他把它归结为啊内卷，内卷式的竞争，就不是啊我们投资失衡，不是重复投资，不是浪费性生产，而是这些工人呢、太内卷了，太想干活。 LT 对这个报道啊，零工中的零工啊，这个报道 LT 感觉呢，媒体还是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这种零工中的零工，它还是反映了这种内卷的升级。那么现在全中国都在讨论内卷，包括习近平也在讨论内卷。 LT 认为习近平把中国的内卷的这样一种争议啊， 把它带到邪路上去了，大家都上了习近平的当。现在内卷呢，成为一个中性词了。实际上，谁在内卷？按习近平的说法是行业性的内卷、产业性的内卷。实际上，他偷换了一个主题。这种内卷的本质还是人的内卷。内卷最集中的领域还是被中共称之为低端人口的领域。这种内卷的极端化，它让中国最贫困的阶层、最低端的阶层谋生的能力啊，或者是生存状态进一步恶化。又被习近平那样一种稀释，哦，内卷你们别想到人，内卷呢就是个产业内卷，就是行业内卷。现在你看中国舆论都被习近平带到那个上去了，把它降威了，把它对人的危害降低了，而成为一个很中性的话题了。实际上你看从这个报道你能看出来，这种内卷的主要集中在低端人口和低收入人群。官员内卷怎么表现呢？所谓官员的内卷，体制内的内卷，就是躺平。人家躺平了照拿钱，一分钱不少，但是对这些低端人口内卷，那就要他们的命了。你看人家小学生都要跑去抢钱弄钱，因为家里收入很低啊，父母内卷，卷的结果就是收入降低。所以如何看待中国的这种内卷，内卷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性，这个被习近平呢完全带到一种歧路上去了。人们目前谈的内卷忽视了这些艰难的人。那么有网友会讲，这个低端人口不应该这样说，这是歧视人，这个不是 LT 发明这个低端人，这个低端人口是中共啊官方很严肃的一个政治词汇，最早出现在2006年，当时为了迎接08年奥运会，中共的正式文件里面就明确提出加强行业规范，限制低端人口。到07年，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在公布北京市“十一五”时期重点新城发展实施规划这个文件当中，再次明确提出来防止低端外来人口在新城大规模聚集，这低端人口。那么在全世界影响最大的就是蔡奇发动的清理北京低端人口。那么这种低端人口还不仅是地方，不仅是北京的行为。2016年8月1日中共的人民日报，人家公开发表的评论是北上广常住人口增速放缓，专家称靠政策清理低端人口。这个是你看对这些啊生活比较贫困、生活比较艰难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就低端人口。那么从目前内卷的这种形势发展来看呢，就低端人口啊他们的生活压力更大了。内卷主要是集中在低端人口。所以各行各业的内卷除了普遍的经济现象之外，给这些低端人口带来的生活困难被中共忽视了，被中共淡化了，被习近平淡化了，也被中国民间舆论淡化了。最后我们再来分享最近中美两国舆论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目前中美贸易战聚焦在大豆上面。昨天与网友分享了这个有关大豆，美国财政部长表现出来一种沮丧，就是大豆啊一直要拖到这个月底韩国举行的 APEC 会议上，川普要与习近平谈，专门谈大豆，而且贝森特要与何立峰也在韩国谈大豆。那么这个事儿啊还在进一步发酵，在中美两国舆论当中都有发酵。我们分享两个最新的信息。第一呢是川普昨天发表了情绪非常激烈激动的长篇的贴文，他这个长篇贴文他就讲两大含义，说中国啊用大豆卡我们脖子，第二呢他提出了他的应对策略。华尔街日报呢今天他对这个事件的报道标题是川普考虑为美国农户提供至少100亿美元的救助，美国农户迎来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丰收之一，中国方面却暂停了对美国大豆的采购。据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正考虑向美国农户提供100亿美元或更多的援助。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在谈到农业部长布鲁克·罗宁斯时说，总统川普和罗宁斯部长一直就我们农户的需求保持联系，农户在总统11月的胜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补充说，他已明确打算利用关税收入帮助我们的农业部门，但尚未就计划的框架做出最后决定。那么昨天川普在社交平台上透露，他说我从来没有亏待美国的农户，他说我在第一个任期时候与中国达成了大豆的这个出口协议，后来呢是因为拜登无能没有兑现那个采购大单采购协议，我对美国的农民呢是有交代的，我是关心他们的。所以他第一个任期呢就是美国 大豆出口的减少责任在拜登。那么他在第二个任期目前面临这种大豆的这种出口的困局，川普说呢，我月底就要去韩国，就要见习近平，我主要谈大豆。那么川普呢也谈到，就万一谈不成，他说我会补贴。所以今天华尔街日报呢就具体的从白宫呢就打探了进一步的消息，这种补贴的规模呢会在100亿甚至超过100亿这样规模。那么对这个新闻的评论呢，我们随后一并来评论。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这个是胡锡进呢发表一篇文章被彭博社注意到，彭博社呢也在今天报道当中呢详细介绍了胡锡进今天这个文章。所以啊，这个就值得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啊琢磨一下，就胡锡进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很多中国网友认为他是个退休老头或者是一个退休喉舌，但是在国际舆论看来，胡锡进他是个风向标，就他能说出来的话存在中国社交媒体，他有上千万的这种粉丝影响，能够出现的言论都是中共允许的，甚至是代表中共的言论。同样你像胡晨峰有些言论中共就觉得一分钟都不能存在，所以存在下来的他就是中共许可甚至代表中共的。这个不仅中国的网民有这个经验，现在弄得啊，西方人也有这个经验了。胡锡进今天受到广泛关注这个文章呢，标题就是被中国卡脖子直击痛处，川普团队腔调软了。胡锡进称川普团队已经意识到在关税战中大豆正成为中国除稀土之外又一个强有力的武器，美国农民的收割已经拉开帷幕，而今年中国至今未购一船美国大豆，这让美国农民陷入极度焦虑，川普也非常着急与中国达成协议。胡锡进称贸易战的确带来严重不确定性，让美国农民不知所措，他们不愿意低价抛售，只能将大豆囤积储存，但仓库已满负荷运转，只能寄希望找到合适时机再出手。川普不断说中美领导人即将举行会晤中将重点谈大豆问题，然而如果想解决美国的关切，川普必须针对中国的关切做让步。今年贸易战以来，川普团队已经从一开始气势汹汹变成接受与中国平等谈判并且做出让步，中国的稀土政策令美方非常忌惮，加上大豆问题都成了美方迈不过去的坎，他们只能让步与中国做交换，别无他法。大豆问题再次表明与美国打交道实力是他们最容易听懂的语言。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在今年上半年 LT 曾经与网友分享过中国顶级智库的一个报告，他们写给习近平的报告，在那份报告当中中国方面他就判断跟川普这次打贸易战不能够急于求成，他们判断在今年的11月川普就会服软。他们谈川普为什么11月会服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11月会启动明年中期选举，这是一个重要节点，拖到11月份中美贸易战没有结果会影响共和党明年的中期选举，这是中共认为要熬到11月再说。第二就是大豆，熬过了11月份错过了大豆的这个销售期，那么美国中西部的选民对川普就会有新的态度，所以他们算死了11月川普会投降。所以在今年4月份5月份6月份这些过程当中中共是绝不妥协。那么目前就到了临近11月了，就到了中共测算的川普要投降告饶的节点了。那么从最新的情况来看呢，目前形势的确如中共的预期。你看川普在9月初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发一个推文，中国应该加快采购美国大豆，结尾是谢谢习主席，这个近乎哀求，但是人家不为所动，到今天一船大豆都不买。那么到现在川普告诉美国农民我去韩国见习近平就专门谈大豆的问题，中国方面仍然没有回应。那么川普今天这个准备好补贴，他是给自己要准备台阶的，万一习近平不答应那只有补贴。所以中共这个大豆策略它不是个贸易战的武器，是中共啊对美国的选举政治他们是长期研究长期观察，他们认为是一个有效的武器。所以说胡锡进呢他的这个文章为什么引起彭博社的关注呢，实际上在彭博社看来是胡锡进代表中共在提前宣布胜利，就他们的大豆策略成功了。他成功的标志什么呢，你看川普不断的在要求中国买大豆，不断的呢在向美国农民呢拍胸脯要跟习近平谈大豆，所以大豆让川普紧张，这个在中共看来 在胡印看来，这就取得了他们的战略效果。所以从川普第一个任期到第二个任期迈不过大度这个坎，这个是需要美国反思的。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胡印他回顾今年的贸易战，他认为中国打赢了，他回顾这个过程是容易在中国甚至在美国引起共鸣的。第一，川普在三月份的时候是单方面对中国宣布一些关税措施，等着中国来谈判。那么从四月份开始，中国非常强硬的反击之后，中美双方就开启了所谓的停战协议谈判，到目前已经进行了四轮，而且不再出台进一步的贸易战升级的政策，关税政策。所以这个胡锦他认为这个过程中国赢了。第三，他认为这个大豆不管川普怎么威胁，不管川普来硬的来软的，中国不见兔子不杀鹰，不买大豆，到目前为止一粒大豆不买。那么这就与啊贝森特强调的一再预报的取得重大进展重大进展，这个就戳破了。实际上贝森特他起的作用誓词谈判就是没有让贸易战再升级，但是并没有缓解一些问题。稀土卡脖子的问题，中国仍然是限量供应，而且不允许你的军工部门获得中国的稀土，这个仍然是卡脖子。大豆嘛，那就是更卡的更厉害了。所以今天这两个新闻也让我们来反思，就中美两国的贸易战打到目前这个状态是一种僵局，但这种僵局呢让中共找到一些自信。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在经济学家们都不太理解的这个大豆啊能够制约川普，这个是需要川普政府必须突破的瓶颈。为什么拜登不怕中共用大豆卡脖子？因为拜登他那个逻辑也很简单，不买大豆就不买大豆，因为那个大豆那些选民，中西部的一些选民，红州的选民，你对他再好他也不会投民主党的票。所以在拜登政府他就没有大豆问题，中共也不拿大豆卡脖子，相反他还去买美国大豆。那么一到共和党执政，中共就拿大豆来卡脖子，就来卡这些中西部红州的选民。那么即便是川普在大豆问题上让步了，他未来共和党总统执政他还会拿大豆来卡脖子。所以说 LT 认为啊，这个不是个贸易谈判的问题，这是美国的政治安全的问题，是美国国家战略安全的问题。如果找不到一个解决办法，特别是美国的法律找不到这样一个政治漏洞的话，那中共一直会拿这个问题来操纵美国的选举，操纵美国大选。所以这个你就不能去情绪性的去怪罪中共，因为你有漏洞啊，漏洞本身存在，而且是你求着人家来买啊。所以 LT 认为美国的法律应该限制这个漏洞，也就是说当你外国政府利用这样一个大豆来干扰美国选举的时候，美国应该怎么办？这个里边既需要一些经济性的政策，你比如说川普说补贴100亿，也需要有一些、法律的政策限制政府啊，去因为选票与敌对敌视的外国政府去做交易。所以这个事儿啊，你去深想啊，对于美国来讲啊，是个巨大的国家安全风险问题，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但愿这次川普到韩国见习近平碰钉子以后啊，能不能痛下决心，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